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又到了故事会的时间。今天是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今天我们精彩继续，继续有请到 Guru Priti Mataji 为我们分享奉爱服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继续甜美的甘露。好，下面先有请沙提马达基。
Hare Krishna，亲爱的奉献者们，大家晚上好。Guru Priti Mataji 也已经到来到我们的这个故事会现场了啊，我们非常非常欢迎，然后也非常感谢他能够再次应邀我们的邀请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甜美的这个休息的时光。那个 Guru Priti Mataji 呢，上次也提到了他。最早是在沈阳接触到 Krishna 直觉的。那特别有幸呢，我和这个主持人阿然马达基，我们现在都是在沈阳。那听到 Guru Priti 马达基说他是沈阳，走出去的，那我们觉得也特别荣幸，也特别高兴。而且在早年呢，前几年我也听一些年长奉献者曾经提到过Guru Priti Mataji，对他的荣耀啊，也知道有这样非常一位优秀的这个 Mataji 在沈阳服务过，但是一直很遗憾，没有见到过 Mataji，而且Mataji 这几年可能在我们社团当中不是特别活跃，在默默的做服务，所以我也不太认识啊。这次呢，通过故事会，我终于能够认识到这位麦大吉，然后聆听到他的这些逍遥的甘露，我非常的觉得非常的亲切啊，有这种连接。毕竟我们都是沈阳人，那我也想今天想从这个沈阳的话题切入，想让麦大吉再多聊一些您在沈阳时候的这个接触 Krishna 直觉和在沈阳传播的这样一些故事好吗？Hare Krishna，亲爱的，您的声音稍微有一点小，您离麦近一点。
Haribo，Haribo，
好了，好的，好的，可以听到，
那讲沈阳的逍遥时光，当你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点忘了的，因为真的是26年前了，1994年，那个时候我们在沈阳，我那个时候才19岁，可以听见是吧？
可以的，可以的。
好的。那个时候我刚19岁啊，然后呢，奉献者呢，Dayani Thapabhu，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位奉献者，他呢是一位比利时的奉献者，也是 Tamagosha Goswami 的门徒，因为那个时候 Tamagosha Goswami 就会把他的很要好的神兄弟啊，或者要比较优秀的门徒啊，就是邀请来到中国，所以呢，很愿意，我觉得能愿意来到中国的奉献者，哎呀，都是那个，怎么说呢，都是很优秀的。
Hare Krishna，信号不好了，听不清了。
喂，
现在好了，您就在这个位置上保持不动，现在很清楚，
好的，好的，所以我觉得能来到中国的奉献者，那些外国奉献者之前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然后非常苦行的，因为能想到他们，离开自己的比较熟悉并且一切都很方便的一个国家，休息可以去很方便的国家。来到中国这个不能完全的非常开放的一个状态，实际上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回音很大哈，不知道能听清吗？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然后所以非常感恩 Dayani Thapabhu，他 呢来到我的家，就回声很大，突然之间哈。
对，你那回声很大，是什么问题呢？
不知道，现在但是能听见是吧？能听见。
哎，又好了，您可能离的就得离麦近一点。嗯，
一直都离麦很近。稳定吗？我看看我的信号啊。信号也在，信号都在呀、啊。
嗯，好的，您继续吧。嗯，
好。那么达尼泰帕布呢？就来到了我的家。嗯，刚好通过一个，他当时在东北大学，大家知道，沈阳的人都知道，东北大学，他是个留学生的身份。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的，开始给更多的朋友一些机会啊，来到了。中国，那他来到了我的家，我当时的大学里面，谢谢你，等一下我给你微信。那么他来到了我的家，因为我当时读英语专业的，所以。跟他聊了一下，他呢给了我一本书，就是李广师的故事，还有这叫《新世界瑜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吧，就是早年塔玛克什芬斯阿米写的一本关于中国人如何认识黑暗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本书，所以呢，我回去读了，因为之前我有读佛教啊。关于佛经啊、释迦牟尼传，我都有读过，所以我就对这个宗教的修习还有这些非常感兴趣，对这个哲学非常感兴趣。于是呢，我看了这本李广师的故事啊，也就是《新世界瑜伽》，我会觉得突然之间曾经有的一些疑问，包括在修习佛教的时候、禅宗啊各方面，我会觉得一下得到了解答。感觉那个天窗一下亮了，就是有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是我要休息的，我就是特别强烈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答案，我要去休息。于是呢，我就会常常去他的这个，在留学生宿舍的这个宿舍，他的宿舍很小，只有10平米，然后有他的床，然后写字台，然后他有3个神像，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扎格纳的巴拉代舒巴扎，然后他就会用电锅，每天用电锅自己做饭，然后然后给供奉，因为他以前是厨师，所以他做的饭特别的好吃，然后经过供奉以后呢就更甜美，然后我就常常的每周好像是去2次，1到2次，1次吧，去他的那个宿舍吃他的那个普沙的，声音小吗 ？Hello， 我这个声音一直对着麦呢。所以我就常常去他的宿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我就开始了解库舍知觉，他开始给我讲库舍是谁。宇宙是怎样克什纳创造的，我们跟克什纳的关系。那个时候我感觉在他的那个宿舍天都黑了哈，然后他打开那个书，克什纳书给我讲，然后外面的大天窗看着宇宙星空，我就觉得他在给我揭示这个宇宙的真理，就好像宇宙现在向我展开，然后我觉得我的世界从那一刻开始打开了。开始从一个小小的部分开始变大变大，开始。
那么您那个跟那个观音泰帕布接触了之后，然后您上次也说了，也参与了，逐渐沈阳的奉献者也越来越多，然后参与了一些拍书啊，还有传播的这个服务。您还记得当时的这个情景吗？
当时呢，我们有马拉松派书，我们去中街，我们家人去中街派书，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拉扎勒帕布啊，我们都有一起去派书，然后还有，还有那个
贾纳丹帕布吗？是
贾
纳
丹帕布，其实他当时已经不怎么在沈阳了。
哦，那个时候已经都离开了。
嗯，还有一个很年长的奉献者，现在在马新西兰。
哦，
在新西兰有一个奉献者，他们都是最早年的时候那一批，然后贾纳丹帕布之后才有我们吧。啊，然后那一批是很早很早的。啊，那一批。然后呢，我们去中介派书，这个有那个谁，有一段时间太长，对不起，但一会儿就能想起来了啊。
好的，
然后我们去长江派书，那个时候在中介派书，我们也有竞争嘛，马拉松嘛。然后我呢，我们去派七天，好像是长江去派。那第一二天我还派的挺好的，派了好几十本书，还特别开心。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派的不怎么好，然后我还哭了，我记得我在街上还哭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街上跟人家说：“你好，请你愿不愿意了解一下关于瑜伽啊，关于生命的智慧？”我觉得这些词汇来说，对那个时候我觉得简直就是可以想象，什么东西啊？关于月亮上面的故事。有一本书叫《生命来自于生命》，我说您愿不愿意了解一下生命是怎样来自于生命？然后他对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那个我都生了孩子了，我怎么不知道生命是从生命来的？”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路线的。但是派书的时候啊，冬天的时候，那个手冻的呀都僵了，就是戴着那种五指手套，然后。能管下面，因为你如果都带上，你就翻不了书给别人。但是如果你不，你都摘下来，就冻得不得了，所以戴那种五指手套，露出一半指头。但是，等一会儿就僵了，然后每天就是手脚都僵了，在那街上。哎呦，现在想想都觉得就太挺苦的哈，但是自己不觉得苦啊也，都不知道哪来的力量，可是给的力量。然后那个时候达尔尼泰巴布我们做饭给，那天是前天显现日，然后我们在厨房做饭，我就帮厨，我做着做着都不记得时间，我在厨房站了6个小时，那时候我还十八九岁，我现在想想，我那时候想想，我一看，哎呀，已经6个小时，都不知道就是说时间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力量。总之呢，就是这样，充满了力量，充满冲劲的，就是度过了那段时光。但是呢，也是由于大家比较苦行啊，很多奉献者住在庙里，我们当时的就是租住一个房间嘛，就是有些奉献者在那边。我是住在学生宿舍了啊，我住在学生宿舍的时候，没有去食堂吃饭，然后我就自己做饭，像丹塔巴布一样，我。每周达尔尼泰巴布都给我做一个面包，不沙的，还有麦片，炒的麦片里面还放了那个花生仁儿。我觉得你得到了奉献者的关心，就是满心的欢喜。我觉得，达尔尼泰巴布给了我很多的关心，然后我会把这个关爱继续传给其他的奉献者。我觉得我也特别的开心。然后那个时候，每天中午在。寝室做饭，你想在寝室里面那么多人，好几个人，然后我在那边拿个小锅，怎么吃呢？就是把米弄好，把菜买好，什么豆角、土豆、豆干，反正都好多的胡萝卜，营养倒是不缺，就煮在一起，就煮一个霍霍粥，就是有米有菜那样。你能想象吗？我吃就吃那个饭，然后每天还供奉，每天在。那个我的床上，那个我还住二层铺，然后呢，你要爬到上面去，上面有个大画，昆山的画，然后呢，就把那个 就是供奉的牌就放在床上那大画上，然后就念祷文还供奉。哇，现在想想真的是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儿。然后呢每天就吃这样的饭，吃了一年还要不觉得枯燥啊，现在想想都不觉得每天吃这样的饭，就是这样吃了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后来呢奉献者搬到我们附近住了，为了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原来他们在东北角很远的地方，我们在辽大嘛，后来我们有两三个奉献者都在辽大，所以他们就决定搬到我们学校旁边，这样呢就可以给我们做饭吃，所以我们科室照顾我们就升级了，我们就当时就每天中午有饭吃了，我们就去奉献者们做的那个住的地方很近嘛，然后我们就去吃饭，然后每天中午就有换一个奉献者给我们做饭。然后呢有一个奉献者特别有意思，他每天轮到他的时候，不是他偷懒，是他刚好就每周都做炒面，然后就给我们做炒面。有一个奉献者特别有意思，也是学生，他也读英语专业的，当时有好几个读英语专业，因为都是他们在英语角，因为外国奉献者嘛来的时候比较早期，他们都是在英语角碰到都是英语学生，所以我们好几个都是英语系的学生。然后他们呢就这奉献者特别逗，他每次来都说饿死了，我饿死了，因为可能吃素就身体比较饿，然后他说饿死我了。然后呢等到吃了好多饭，他最后走的时候准保说撑死我了所以每次都饿死我了，一来就走了都撑死我了。然后每次我们就学他就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苦，反正也不知道苦。然后他们做的饭都特别好吃，总之呢就觉得不管是饭呀还是达尼泰帕布，还有一个帕布我怎么就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就是前几年去世了，有个外国帕布叫什么来着，
萨克坦帕布，
他呢就跟达尼泰帕布一起，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外国翻译者嘛，然后就给我们做饭吃。然后就是他们的这种好像宇宙之外来的人，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外星来的，就是满怀了那种爱心，哎呦，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人类，我就觉得一个是外国人，再一个是他们奉献者，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充满了吸引力，我就每天都被他们吸引，然后开始听科山直觉。后来我们就去那个公园唱歌，叫什么公园也记不住了，叫
中山公园，
不是，就是那个离辽大比较近，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公园，
辽大比较近，碧塘公园，
有可能
百鸟公园，
对，东边那有个什么公园，反正我们常常去那儿，然后我们去那儿唱诵，就是聚一个小圈唱诵，然后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我们还认识好多佛教徒啊什么的练功的朋友，那原来然后那个时候也在天天撒了很多种子吧，然后还挺开心的跟他们一起联谊，然后我是最小的嘛，女生比较少，女生非常少，我又是比较小的，然后呢他们就比较照顾我，对，
很多不一样的关爱，
得到了很多哥哥们的关心，然后达尼泰帕布啊，然后萨克坦帕布，萨克坦帕布有一次做了一种甜品，非常非常好吃，我简直觉得宇宙最好吃的。结果后来是什么饭什么餐来着？就是一锅牛奶，他煮一天，他说这锅牛奶我熬了一天，不是甜奶饭，那个叫 Kheer， 就是一锅的牛奶熬，最后熬成了一层。就是底下一层块，然后把那一层切开然后吃，哇，那个能量老大了，你想一锅牛奶啊，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劲好大呀，而且甜甜的，哇，好好吃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他们做的，他们说的话，他们做的吃的，反正讲的科舍知觉，我觉得一切都是超然的，我就觉得超乎这个宇宙之外的东西，我就有这种灵感，我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太不可思议了，我深受吸引。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成了奉献者啦。后来呢，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事件，你不知道，就是都是这样的。我的前期奉献者真的是很不仅要付出很多，还受了很多惊吓，然后呢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了。嗯，然后呢我们也就没有了主要联谊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奉献者们就各自去做工作了。然后我呢就过两年我就会来北京了，我毕业了以后就来北京了。对，我就跟北京的奉献者在一起成长。
对，所以就是听了年长奉献者分享说早期在沈阳很活跃，然后发展的也很好，做了好多这个传教的服务，拍书的服务。
其实如果当时没有这个情况，我觉得沈阳还是有好几个而且非常不错的奉献者。我跟你说他们都修别的功来的，都很会苦行，就是很有能量和能力的，真的是。
然后等我们在接触的时候，沈阳几乎没有奉献者了，所以那时候很好奇。
啊，
后来才听说是因为政策的原因，还是就是其他的这些方面的政府的这些一些管控啊什么的，然后
对
遇到了事件，所以大家就都离开沈阳了。
是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昆山之间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在这个派发声明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啊。早期的奉献者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这个牺牲，然后播撒了不少的种子，所以现在沈阳也在也在逐渐的这个发展吧，这个奉献者。所以可能也有当初种下的种子。
当然我想起个趣事，就是那个阮真人帕路啊，他都不会做饭，我们每个奉献者都要训练，我也不会，我们都训练给科舍做饭。然后每天中午有一段时间中午碰到他做饭，他就炒仨菜，你猜这仨菜是什么？因为大家都做好几个菜了，他炒仨菜，我们说哎呦炒的真是不少，炒仨。结果一看，炒土豆条，炒胡萝卜条，还有炒一个什么，炒一个豆角条。我说你这个姐就一个菜嘛，炒三丝儿，你还弄了三个，你这不就糊弄我吗？开玩笑，但是我估计现在他的厨艺上涨了嘛，还是比较沙雕的，常常搞笑。
是的，
好，您继续。
没有，就是您分享的这些，就让我们就觉得这个离我们好近呐，因为这些。所以沈阳的发展呢也是依赖你们当初在沈阳当初播的种子。当然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这些国外的奉献者，他们带着这种奉爱来到中国，来到沈阳，然后能够让实际从沈阳出去的有好几位奉献者现在在我们奉献者社团当中都非常的优秀，
对，
啊，在前沿，
哎，真正他做了，
对对，是的，您也一样。所以非常感谢您对给我们这些甜美的回忆。
那
么我想对，那
么
我想问马大吉，就是您上次也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后来毕业之后你就去北京了。那么上次你也说一直毕业之后也没有加入到社会的这个工作当中，那您的这个生活呀，这个是怎么维系的？一直是就是在教瑜伽吗？还是
我以前是富二代，所以呢我就从小也没有那么我妈妈爸爸给我对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吧。然后我呢就一直在休息，然后家长提供一些资助。但是呢慢慢我长大了，我也不能全靠父母，我也要自己，因为你要靠他们，他们会要求你的，他们会说你为什么不回来啊，你为什么，我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所以我也要经济独立。对，我也工作，我那个时候是上英语，因为我是英语专业嘛，所以我就去上英语的课，就是一边工作， 一边呢赚一些钱，然后一边休息，在北京的时候。但是工作的比较晚，还是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嗯，我一直到27岁才工作，从19岁，我的妈呀！现在想想，所以差不多有10年，其实都是我父母在供养我，我也特别感恩他们，有了他们才有我全力以赴的休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休息我还是很严格的。上次我据说你跟我说上次有人怀疑我的撒旦呢，我很生气，谁这么做了？我还没讲到这段呢，你如果看看我们当时的撒旦呢，你就知道了我们多么的苦行。我们每天早上都4点起床啊，然后呢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还是我们的发言者社团的那个头呢，我还得管理他们的撒旦呢，我每天要借尸，我是谁没起床，现在该谁打扫了，经典怎么读，我都是。但我们每天都有秩序的嘛，都是在大家的发言者团队里，每天起床沐浴，谁做饭，然后谁讲经典，我们都是安排好的。我们有序的服务，只有这样，只有这样，什么叫戒定慧？你只有每天做着这个，规范休息，你才可能有一个定力啊，否则没有这些打夹板的这种戒律的休息，我们不容易形成定力。那么以后在社会上出去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打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石，肯定大家要努力的在这一趴这一部分要在这个时期。要努力的去扎根啊，这样。
对对，我想你就经过这10年的这个深深的这个基础是扎下了，所以才有能力去学习，像您上次分享的，学习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呀，佛教啊，儒家呀。
对，我是后面10年才去学的，才去学习的，所以我前面讲了一些，但是最开始一定是有10年去扎根。我们的奉献服务的这些规范原则的啊，我记得我那个19岁那年，我自己独身去了这个南宁，去跟南宁的奉献者联谊。因为最早的时候吧，广东和南宁奉献者，因为他们从南方过来嘛，香港过来，所以那边的奉献者比较多啊。然后我们就去那边联谊。我记得当时。我也是很能闯的，我19岁啊，我还没出过门呢，以前我妈都看着我，哪也不让我去的一个孩子，我就自己独身坐着火车从沈阳转车到北京，北京去南宁。然后我奉献者说你帮我们带点书吧，你知道我当时带了100本不加饭歌，我的妈呀，比我还重呢，放在车上我都拿不动，我走的时候是求人家帮我拿的。后来有那个 Yagya Prabhu， 我还记得他接我们，他就接这个把书接走了。然后当时我们就去南宁联谊，当时是南宁的第一尊神像，就是 Chaitanya 和 Nityananda， 是我们中国请来的第一对神像的开幕仪式开启。我在那个地方见到了好多奉献者，我也见到了我的神兄弟那个 Chandrasekhar Prabhu， 他呢给那个神像启迪。他也是塔玛克什克萨门徒，然后他给神像就是开光，我们就去了啊，所以我跟他们联谊几天，给我也很大的帮助，所以就认识了陈帕布。到后面呢，他也给了我特别多的指导，在塔玛克什克萨你不在的时候，我差不多都是去广州去见他，跟他联谊，然后去学习好多经典，所以没有。奉献者的帮助，我们没有灵性导师的奉献者的帮助，我们真的是难进步。
对，您刚才提到非常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刚开始修习非常直觉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萨达纳，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传播，才能去给别人讲的明白。
对，你才给别人讲，假如说别人让你讲师节，你都。我们当时背诗节，如果你不会，那你怎么讲给别人听？讲课也不行，所以每天我们练习讲课背诗节。
所以
那个时候我就听说塔玛拉克什纳高萨米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给他的这些门徒们都是非常年轻的，而且也非常严格的训练，就如同帕帕德训练他的门徒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奉献者，我觉得虽然是很严格很苦行，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幸运，让我们能够就是让这些年长的奉献者们处在非常纯粹的这种服务当中，然后也扎下了坚持的基础，现在也能看出来都是个个是精英。
所以我想问你们，你们现在在各地有没有自己的比较严格的塞德纳修习的这个系统，或者有年长的奉献者在给你们监督，这个很重要。我最近不知道社团现在在如何的那个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系统必须要完整的形成，这样才能有不断的更优秀的这样的新奉献者成长起来。
嗯，对，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你像中国的这个现状，可能你也知道，我们没有正规的庙宇，还不像你们当初大家还能在一起去休息，
没有联谊吗？
一起生活。但是我们的联谊基本都是每周一次，在奉献者家或者是在有的地方有中心，所以说可能更多的个人的就是撒旦的休息还都是自己在家里边去完成的。
对，那自己也要有一
个
系统，
这
个
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纯粹度和人的情况不一样了。
是这样，不是太那个，要有一个系统，然后大家要按规范去做，例如有没有打卡呀？每天我们是否按休息这样做，然后碰面的时候，奉献者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规定我们一起沈阳的朋友，你们是在沈阳，我们规定好大家按照这个系统做，然后呢做，然后大家互相都鼓励一下是否按照做了，然后一起分享师姐呀，然后又有序成长，例如我们一起读贝加梵歌读到哪儿了，哪个师姐去，所以这些都需要有一个规范。我其实这样想的啊。对，
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状态，几年下来就过去了，时间就过去了。我反正我是一个很严格的，你们想不想让我给你们规范一下？你们能受得了吗？
严师出高徒啊！
对呀、啊，我老严了。我有时候怕我太严，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我就是这样规范我自己的呀。如果没有这个，你如果出外打仗的时候，你要用科舍知觉跟别人战斗，或者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你怎么办呀？你都对自己的哲学不了解，你不能把科舍知觉的哲学表达出来，你也不能背诵帕帕德师节，不能背诵博加梵歌师节，那怎么跟人沟通啊？没有说服力了。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就是被塔玛克什格斯瓦米训练的军队，就是说你要成军队为科舍而战啊，就得武装起来，就得打起精神来，是不是啊？
对，确实是的，是的。
好，你们沈阳的要不要让我？哎，要不要让我加入你们那个团队？然后我给你们做一点规范休息啊，然后对你们有一些监督，然后就是做好一个休息规范休息的标章法，就是规范的方法。然后呢，你们尽量的去做。包括师节的背诵，哪些博加梵歌的师节很好，应该圈起来进行背诵。我以前带我们北京的奉献者的时候，我在北京是领导的，我已经干到领导，就是我当时有自己的团队和小组，我都是这样训练他们的。哦，就是，
是，
现在我也担心，就是是否有这样的系统。
我们全国的奉献者都在听啊，他们都会嫉妒沈阳的奉献者了。
我们需要，还你们看一下哪里需要我，都可以。你们报一下上海，我是上海怎么办？还是上海怎么办？好啊，你们需要休息，我等一下发我现在发我的那个微信给你的啊，我的抖音跟我的微信给你。我是一个很无私的人，所以我可以加入你们的团队，例如你们在上海也好，然后在沈阳也好，你把我加到你们团队里，然后我呢会帮助你们制定一些规范休息的标准，然后呢这样的话你们有一些方向，当然当地的奉献者也帮你们啊，咱们都是互相帮助，因为正是有你知道有海外的奉献者那么辛苦的过来帮我， 来帮助过我，所以我很感恩，我也想把我的帮助呢给到大家。我觉得这也是 Krishna 让我来到这个直播间触动我的吧。Krishna 说你得照顾照顾我们的我们的年轻奉献者了，你需要付出一些，我也很感恩，我也很高兴这样，我也很欢喜看到你们。所以这是我的微信号，你们可以加入，然后呢我可以帮助你们制定你们的规范休息啊，然后告诉你们哪些该做呀，包括国家范各的世界哪些需要背诵啊，然后还有导文啊，我都可以教你们啊，都可以的。
对，
而且一些问题啊，问题啊，我也
需要马代基指导的奉献者可以加那 Corporate 的微信。嗯，
对，
那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先往下进行 好吧。然后回头我们有些奉献者加您在微信上再聊。
好的。
嗯，那么还有就是有一点，就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工作，因为您个人的是情况和别人不一样嘛，所以说基本都有十几年都处在这种纯粹的服务当中纯粹的服务当中。当然您上次在分享的时候您也说到了，后来您休息瑜伽，然后经营瑜伽馆，
对对对，
一直到到近期你也是，我是想问，就是这十来年您经营瑜伽馆还经营的还好吗？就是这个在这个就是说维系上还有这个个人生活这方面，有遇到困难了吗？
工作方面是吧，你的问题是？
对对。
工作方面呢，我一直开始的时候我教英语，然后后来呢我就教瑜伽了，我是2003年开始教瑜伽的，就是在我们奉献者之中第一个，我就是第一个教授瑜伽的，体式瑜伽的，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方式能够便于传播 Krishna 知觉，所以呢我就想我去做这件事儿。然后呢 Krishna 安排的非常完美，只有我不完美。 Krishna 当时是怎样呢，就我教瑜伽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 CCTV，我在 CCTV 教瑜伽的时候，当时就认识一个非常有钱的学生，他差不多有上亿的资产，然后就给我买了去买了一套房子，用来做一个工作室，一个瑜伽馆。然后呢，当时是东贸嘛，华贸嘛，我们北京特别有名的地方，然后给我股份，给我配车，给我工资。我觉得 Krishna 对我太仁慈了，就我刚工作就这样，一点都不骗你，我是第一年工作不到半年就这样了，然后我就觉得 Krishna 就是简直就是把你的路都给你安排好了。但是我的错，我可能觉得没底气，或者是我比较胆小啊，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勇气嘛，说白了去承担更多的奉献服务啦，我要开展自我批评，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的勇气，因为毕竟刚开始接触社会，然后哎呀我就觉得无所适从。但是 Krishna 已经把服务给你了，也就是说只要你有勇气服务，没有什么没有的，只要你有勇气想为 Krishna 知觉服务，想去传播 Krishna 知觉， Krishna 会给你所有的帮助，你什么都不需要麻烦，你就去做就不行吗？你看我胆小成这样，我没有去做，所以虽然我已经很胆大，但是还是很胆小，我自己觉得啊，比起 Krishna 给我的安排来说，所以我就怯懦了。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机会去香港，我就去了香港，所以我在香港呢也教瑜伽，我在香港也教瑜伽。然后呢当时我到香港的时候很难，因为那个时候工作没有工作证不让工作，就是非常难。然后呢我就给也是啊，我在国内教英语，我在那儿呢就教外国小朋友说中文，因为他们都必须要回归了，实行那个2018要回归都实行普通话，所以我就教那个外国小朋友说中文。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教对，白天的时候教瑜伽，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去教中文，就这样。 然后跟那个香港的好多奉献者联谊，我很开心。哎，香港有一个比较大的社团，然后有很多的印度的奉献者，非常的有爱啊，非常的虔诚有爱，然后总是帮助我们庙里的奉献者。然后呢，我还认识两个瑜伽老师的奉献者，然后我们常常他们一休息的时候就把瑜伽课给我，我就替他们带，然后我就边教瑜伽边教英语，就这样在香港一段时间，然后反正就一直在教，一直都在教。后来呢就回到国内，然后回到国内一直教，我教到三年前我离开，我就是调整了一下我自己啊，我教到每节课1200块钱，在行业里应该算是很好，所以我的一些学生都是小型的企业家。然后我开始教他们如何静坐冥想，我还教他们唱梵音，那梵音不就 Krishna 吗，我就直接唱呗，所以我用这个方式非常方便的在传播 Krishna 知觉，在不知不觉中，我觉得要这样会比较舒服，有的时候你强行让他相信 Krishna， 尤其是这个无神论的国家，你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哎呀，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他们很难接受，真的很难。那为什么非要杠在这儿呢？就要转换思想。所以呢，我才开始教瑜伽，用这种健康身心的方式啊，然后慢慢引入梵音啊。就是我上次讲完课，有一些奉献者加我微信，问我该，他也是瑜伽老师，问我怎么传播呀？我说教瑜伽很好传播，你可以给他健康的方式，你可以他菩萨的，然后呢，你可以给他那个。给他唱梵音是非常好的方式，你想有哪个方式你传教你可以直接唱梵音他就听着呀，也很少吧。我还教 CCTV 的学生，我那时候 CCTV 的学生全都是那个 CCTV 那个编导啊，导演啊，还有主播呀，我的一个学生就是 CCTV 的一个主播啊，所以都有好多名人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没有停止过瑜伽的传播，那也没有停止把 Krishna 知觉给他们，只是用他们适合的方式给他们，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呢后期包括我要见过一些名人，包括你们知道陈坤吗？陈坤，
对呀，知道，肯定知道，
还挺有名的吧我有见过他呀，我见过他的经纪人，我要去见他，我就把博家梵歌给他啦，我还给他讲会善知觉呀，我都有在努力呀，大家，我先给你们汇报一下，
太棒了，
给你们一些鼓励，我没有停止，我没有停止，而且我都不断的在往社会的，其实我不分高低啊，到现在我做抖音，也希望大家支持我，我做抖音就想给平民很大的大众去做这个传播，以前我是走高端，走那个。就是比较名人比较有钱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们在社会有力量，我应该给到他们一些这个触动，包括那个什么医疗医院的那个老总，医院的投资的大老总都是我的学生，对，那个时候还是，然后我组织好多的唱诵啊，以前有一个在798，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798我组织一个上百人的唱诵，都是请的社会比较名流，然后让那个是请的那个Gita Swami 去唱诵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参加过吗对，然后都也在努力在做，然后呢就是在做，一直都在做，反正有时候弱点有时候强点，就是一直在往前走， keep going 吧，没有停下来啊，我觉得，但是所有支撑我的还是我灵性导师的训练。我灵性导师告诉我，前天你也告诉我，我们要把 Krishna 知觉分享给更多的朋友。Guru Dev给我的使命，你说我回忆 Guru Dev， 我跟你说 ，Guru Dev 没说啥话，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了一句，就是最清晰的话，他说 我要传递使命感给你们，就是把传播科学知识的使命感给到你们，你们要有一种使命感。我被传，我就被咕噜一直这样，咕噜他对我的教导，我们的教导就是这个，所以我牢记在心，所以我就不能停歇，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去做。哦，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使命感，啊，去传承奎舍知觉。给你要知道，切坦涅的仁慈，你知道吗？我们如果没有切坦涅的仁慈，我们根本无法去挣脱这个物质世界的痛苦，因为你成惯性了，在一个因果业报里，你很难走出来。有时候我看看这些痛苦的众生，哎呀，我觉得好痛苦，明明知道是苦也走不出来，明明知道可以有更好的路就不走，因为惯性，因为已经在业力里难改变了。所以你知道，改变这种业力，除了切坦涅的仁慈，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切坦涅的仁慈。所以我们通过使徒传系，通过我们的灵隐导师才给到我们。所以你今天有奎舍知觉的救助，你真的唯一能做的事情，你就是给其他的朋友切坦涅的仁慈，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解脱不了，真的解脱不了。所以，真心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奎舍的仁慈、切坦涅的仁慈能够分享给众生，而且只有这个对奎舍的爱才对他们有帮助，才能解脱。没有这个爱，没有这一点点的仁慈，哎呀，他们生生世世就在那边，就是陷在这个因果里面，没有路，没有透气的口呀。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一点点仁慈，你的一点点的怜悯对众生，那对他们的生生世世都是一个巨大的改变，种下一个种。所以
是的，是的，
这方面如果大家有分享或者想出动，想需要更多经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无偿的给你们建议也好，帮助也好，希望大家能够给到其他的众生更多的仁慈。 OK，
是，所以也是，我想也是这种使命感一直激励着 Zimanaji 在前行。而且上次您在这个分享当中也说到了，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去学习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对吧？然后就是茶道啊，还有一些就是佛家的呀，儒家的呀，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当您分享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 Gurudev 的门徒。因为我也想到了，就是塔玛拉奎舍那·戈斯瓦米，他来到中国之前，他也是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在做准备，然后把中国的这些人文的这些背景，政治的形势、国家的情况各方面都了解得非常的透彻，然后才来到来到国内来做这个传播。所以说，
对的，
有了这样的这个传承的使命感，所以支撑着激励着曼达吉一直在做这个服务。那么在这么多年当中，因为我们可能比较后来的奉献者，所以对于曼达吉的这个前期的这些服务都不是很了解，然后也是曼达吉可能也没太近期吧，可能没太就是在社团当中，
对，没在社团当中，
对，没在社团当中，所以我想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能更大的推进。但现在我找到了，因为我忍居了三年，我终于我觉得我亏下。
那么您能问一下，您当时就是说是遇到什么事情了，还是什么原因让您跟这个社团就是渐行渐远的感觉的？
也其实没有远啊，就是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沉淀一段时间，我需要把我的瑜伽做到深处，因为我也有瓶颈，做到一定程度我也有瓶颈，因为我不想只是给几个企业家上课或者赚一点钱，而是我想能够给更多的大众，所以我就必须要把瑜伽的这些知识啊，你要统筹了以后还要转换，现在特别难的是转换， 就是我们讲的东西得适应大众，就是如果说大众觉得非常奇异或者是不能被理解，你知道帕帕德在做什么？帕帕德就是把古的时候的瑜伽传承，他去了美国，他就转换，他转换成美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他挑住这个精髓给他们转换了，这个时候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才当时才能接受，对不对？那么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就跟别的国家又不一样，所以呢帕帕德用到的这个转换呢，得塔茂克沙戈斯阿米和他的门生还得再一次转换，就是说才能适应中国的情况。所以呢那咕噜走了，那这些职责就肯定会落到他的门生身上，那我是门生，我难辞其咎，我必须得去做。所以呢如果在我活着的这一时代，我就要为科舍智觉在中国的这种转换转化而努力终生，所以我每时每刻都得做。在社团中我觉得有很多优秀奉献者可以照顾大家，当然我现在也愿意帮助大家，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在做，我必须得做，所以我就想花点时间去做。然后我现在做到了，我三年用了三年的时间，我现在做了一套系统，我要把这个系统从今年开始推行。刚好赶上疫情啊，本来想走瑜伽馆，我就要推广给大众，让大众呢从这个方式能够更多的能够理解 Krishna 直觉的方方面面而得到成长。我也无偿的想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愿意学习也可以，我们建个群吧。
好的。
然后我很想把就是例如怎么控制心意，大家如果不控制好心意，你就很难念还是 Krishna 呀，所以我都想把这些方式呢推荐给大家啊，帮助大家成长。然后呢我也把这些方式呢现在在向社会推广，所以我做了这个抖音号，也欢迎大家关注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我从早上开始呢就带大家开始做瑜伽体式，如果在座的奉献者愿意参加，都是免费的呀，你们都可以，这是都是福利啊，所以你们可以学到很传统的瑜伽，把你们的身体练得很健康，非常的好。 OK。
好的，非常感谢曼达吉，就是我们的聆听的奉献者有迫不及待的想建一个群了。好，回头课后就是分享之后呢，我们会安排这个事情啊。好，那我们往下进行，还有一个比较私人的话题，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万代基聊一下啊？我想可能在现在房间里的奉献者也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能够了解曼达基，因为你那么甜美的声音，然后又这么有 Krishna 知觉。那么因为我们中国的奉献者现在的现状呢，大部分都处在这个居士阶段当中啊，而且呢曼达基也比较多，而且呢就是这种单修的家庭这种状况也比较多，所以说想问问您，就是您的这个家庭的状况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目前是单身。但是我也找过奉献者，我们也分开了，所以我呢也理解大家的情况。可能我的想法是，不管你们现在是单身或者分开的，或者是跟一个非奉献者在一起生活，我就觉得首先呢不要分非奉献者跟奉献者那么清楚，我觉得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是一个奉献者，即便他现在没有展示出来。所以也有些奉献者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奉献者结婚，那没有合适的怎么办呢？我也遇到过有奉献者有这个情况，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说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奉献者，那很多奉献者都要去国外，那我们中国的奉献者怎么办？都跑到国外去了。所以我自己觉得不要太分非奉献者跟奉献者，只要这个人很善良啊，跟你的品性很相通，我觉得品性很重要，自然三形态给我们的这个品性很重要。那如果说很善良的基础，然后呢大家的品性相通，我觉得一个非奉献者也未必 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对象，啊，也不是说非犯者就，一定不幸福，奉献者在一起结婚也不一定就都幸福，要看属性啊。所以你跟一个善良形态的人在一起，我觉得他已经有很多 Krishna 直觉的品质了，然后你慢慢的，比如你供奉了 Prasadam， 有一些很多单个的啊，一个是奉献者，一个不是奉献者的家庭，我觉得不要那么排斥对方哈，然后用歧视的眼光看他啊，就是你供奉的时候如果不反对你休息，我就觉得很好，然后你供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供奉的这个Prasadam 呢分享给他，那他不是每天都在荣耀，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然后你唱诵的时候还可以听得到啊，你如果有好的师姐也可以跟他分享，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觉得大家对待婚姻有一些开放的态度，不管是没结婚准备找的，或者已经结过婚才认识克善直觉的，我觉得我们不说了吗，上一次讲的那个行动瑜伽，我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你找的非奉献者的家庭，那我觉得你也该履行一个妻子的职责啊，做好你作为妻子应该做的服务家庭啊，服务孩子，做好饭，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就是奉献服务，不要觉得不是。可是说了行动瑜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履行他人的，然后是比履行他人的职责更好，对，做好你的职责，奉献服务的职责。上一节课有一个奉献者问我，加来微信，我现在在赚钱工作养家，我该怎么办？我说很好呀，你需要工作呀，你要好好工作，而且我们中国不有吗？这实际上就是在困水，你要以好的品质来很好表演爱的精神来帮到他啊，这个就是在困水之前要把你工作的结果然后去做奉献服务啊，我觉得就很完美啊，尤其在中国，在中国没有庙宇的话，大家都得供，就是都得，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有个故事，就是南洋呢，他碰见一个卖香蕉的居士和一个婆罗门的故事，大家肯定听过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就表现为，不管是居士还是纯粹的看起来很纯粹的婆罗门，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知觉，不是外在的这个形式哈。所以当拿拉亚纳问，当婆罗门问我的主正在做什么呀，拿拉亚纳说，主 Krishna 正在把一头大象从针眼里穿过去。那婆罗门表示，哦，不可能，不能理解。但是他问了一个卖香蕉的人，他有工作，他是个居士，每天在养活家庭，但是不妨碍他去明白主的超然。而他的回答却是，哇，我的主太神奇了，我的主好棒呀，我的主太伟大了，他总是做奇妙的事情。那拿拉亚纳说，你是有资格，这个卖香蕉的居士奉献者是有资格回归神手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居士还是婆罗门的阶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知觉啊，然后每个人在自己的属性中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做好自己的奉献分内的奉献服务，不，这些形式都不阻碍我们去了解 Krishna 就好。
好的，马大吉，那我想就您前面的，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看您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通过传播，通过瑜伽在传播 Krishna 自觉，那我就很好奇，那您这些年一直那种能量一直是在往外输出的状态吗？有没有跟奉献者，就是您的同修神兄弟有保持联络和联谊的这种情况呢？
当然要保持，只是这三年不太一样，这三年不是太一样。我说一个我的体会啊， 我以前在传播瑜伽的时候，我在接触一个，他也是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总啊。像你们来说，这些都是非奉献者。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向我学习瑜伽呀？我说你有什么需求吗？他说我想坐在龙卷风的中间，也就是说，他目前的生活，天天烦烦躁躁的，他呢就想能够安定下来。所以我说好，那我们习练瑜伽吧，因为瑜伽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的方法。那我们通过静坐、冥想、体式、梵音的唱诵，一周时间以后，突然他跟我说，说老师，我突然感觉我变成了一个像乐山大佛那么大，然后我看下面的人很小很小。我就对他说，我说那你感觉现在的你还会被龙卷风吹走吗？哎，就是说通过这个经历啊，我们只做了四节课，他就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我突然就是有一个觉悟啊，我就觉得以前我老觉得我是给予，就像你说我是给他们，我就很枯竭了，我快。然后呢，突然经过他这个案例呢，我突然觉得，哎，其实我把课程直接给他们哈，通过这种方式一点点，等他们的灵性开始打开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变成一个大佛的状态，他有的时候会给我灵感。也就是说，我可能开始的时候给到他一触动，课程直觉的启示，但后面呢，他也是一个灵魂，他也有课程直觉呀，你要知道他也是个潜在的奉献者。后面他有灵感的时候，哎，他把这个课程直觉又给了我，所以我突然一下我就觉得，哎呀，我不孤独，我在传教的过程中并不孤独。我觉得他们虽然看起来是非专业者，可是经过成长，他们有很多灵感灵性可以给到我成长，照亮我。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良性的方式，在我给我的学生的同时，他们触动了以后，他们的灵性也会给到我照亮。所以我在传教的过程中，当然我不是说我也跟我的这个奉献者朋友联谊啊，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也会在我的工作中，在给别人科舍知觉中也找到了这种温暖，他们给我的。尤其有的我的学生已经灵性很好，你看我的其中有一个学生，他是不孕不育，就是他不生孩子，他很痛苦。后来所以我在瑜伽中都得到了好多神奇啊，都是科舍的安排。我就通过练习跟灵性的成长，她就可以怀孕生孩子了，就是特别库莎对她特别仁慈啊，就是库莎的仁慈就给到了她，传递给她了。然后呢，她生了一个小朋友，因为她就跟着我吃素了，然后她生了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也吃素，这不是库莎的知觉的传播吗？然后这个小朋友胎里素，然后特别善良，特别可爱，然后每天就是笑。你这个世间的那些孩子的烦恼他都没有，每天就是撅个嘴笑笑的，你不觉得他就是科舍知觉吗？成长出来的孩子。然后呢，你想这个孩子以后他有对这个社会，他这样的正面状态对这个世界有多大的传播。所以我相信就是所以我感觉在你传播科舍的同时，他们也给了你照亮。而且你在传播科舍知觉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在履行彩天年的服务，你就是在做服务，所以彩天年会给你不断的给你仁慈，就是说彩天年更爱那个传播他圣名的那个奉献者。所以彩天年一直与我同在，跟我联谊，不管是以外在还超灵的形式，他都一直陪伴着我，给我教导，给我助力，给我仁慈。所以我一分一秒也没有觉得分离，完全没有。我觉得我24个小时都跟科舍在一起了。
那么您，我就想问，就是我们就是您说，都是大部分上课的学员都是非奉献者，然后对他们的一种传播方式，那肯定就是那种 物质型的，以物质型的语言呢，或者是解决烦恼啊，来切入这个 Krishna 自觉。那他们一般能切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会有一些奉爱服务的活动吗？平常他们会有，还是只是在当歌曲来唱诵，然后生活还是生活呢？就是对他们的帮助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或者是他们能够，就是这种曲线的，他们能够接受到多少的那个奉爱服务的？就是可能我们说，可能也是阳光也有，但是好像太阳，就是他们能够接触到太阳核心的东西吗？还是说累生累世以后才这个种子才可能开花？
这个取决于自由意志，也就是说我们呢只有一个传播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接不接受或者接受的多少看他的自由意志，就是 Krishna 也无法强迫，就是我们只会给到他，但是他能接受多少要看到他自己的一个情况，多多少少吧。因为我感觉我的学生就会在不同程度的接受 Krishna 直觉，就是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他们按照自己的程度来理解 Krishna 就好。所以 Krishna 在博迦梵歌说，每个人都走向他的道路，每个人都在走向 Krishna 直觉的道路，会据每个人的他的善良活动的情况，他得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果报。对我说，跟我吃素的那个学生，他生了一个素食的孩子，然后呢，他因为吃素这个孩子呢，他把他的工作放下，照顾这个孩子，他每天都做素食给他的孩子，然后都在网上放，然后素食星球都采访他了，就是有一个组织都采访他了，然后他把北京的房子卖了，不去做物质工作了，他就搬到了云南去住。去开始了他就开始从原来的情欲跟愚昧形态的生活转变成善良形态。你不要以为这不是 Krishna 知觉，这就是 Krishna 知觉。他已经在很多，我还没有他过得好呢，目前我现在还在这个状态里呢。他已经到云南生活，在阳光下雨露下带他的孩子，生活在非常善良的形态里，这就是 Krishna 知觉。那慢慢等到有，因为我们一直有联系啊，等到合适的时机，他可能就像你首先我想说啊，我认为不是他开始知道哦 Krishna 是主，是上帝， Krishna 要崇拜 Krishna 那一刻他才是开始 Krishna 知觉，而是进入 Krishna 知觉，它是一个善良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他已经在路上了，可能等待时机，他合适的时候，最终他能够知道这都是 Krishna。 如果他还没有，他在善良形态，那他也很快接近了，因为你要知道他得不断的接近，包括我们现在能接触到 Krishna， 那也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善良活动中不断的积累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他们只要累积他们的这个善良活动，我相信有一天就会离 Krishna， 当然这也在 Krishna 中，就会更近了，离使徒传系更近了。
对对，是的，就是。
所以我也没有强求，你知道，给别人自由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在传教中。以前呢，我有压迫式，一定要念 Krishna 的圣名，你一定要吃素。后来我发现效果并不好。因为 Krishna 在传教中也没有逼我们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啊，他只是充满了爱对我们，但是他并没有逼我们。这个就是 Krishna 说他的创造最伟大的部分，就是说他并不强迫每个人去做，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不然每个人都一样长的， Krishna 觉得没有意思了。所以我们在传教的过程中也得注意这一点，我们给他们服务，给他们爱和关怀，给他 Krishna 知觉的好多方面，prasada呀，书啊，包括这个素食啊，然后哲学啊，但是他能理解多少程度没办法，这个人说佛度有缘人，就是说他有一个程度，
但是你帮了他这一世到这里，对他就是很好，然后他可能在这个基础就离越来越近了，就这样。
我也发展过奉献者呀，但他们后面也离开了呀，所以我也看得很开，我就觉得，只要他往前走一步就行，取决于他，我给到他，然后取决于他自己的一个情况吧。
对，就是我们。
但是你想，我给他听 Hare Krishna 了，那肯定我以前被告知，你要是听了 Hare Krishna 已经种在你心里了，下面你就可以继续再去听到更多了。所以我就负责先给到他们吧，然后看他们的缘分。我相信这个 Hare Krishna 在他们身体里在慢慢的发芽，等哪一天就爆发了。
因为我们做的也是无依附的活动嘛，我们只要履行我们的职责就好了。
对，
结果是 Krishna 安排的，
交给 Krishna 的啊。我们是不依附结果，但是不等于不努力，要在这之中找到平衡，努力做又不依附结果。
是的，我们那个清月马大吉问了您这样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 Krishna 直觉当中的那爱情呢？如果找了另一半。可以是非奉献者，那么对方吃肉怎么接受？
能接受吗？哈，我以前不能接受，我告诉你，我根本就连跟肉食者上桌我都不搭理。但是现在不是我堕落了，是我能接受，是因为我觉得他有自由选择，他现在没有办法舍掉这个，我觉得那个是我的宽容吧。我就接受他，但是我相信，你看我的那个学生，他怎么跟我就吃素了？我没跟他说呀，我没有逼着他呀，这就是一种耳闻目染。当他跟你在一起久了，慢慢的受你感染，他就会转变。你相信这个？你老给他吃普沙的，对吧？如果你的普沙的做得好，够有爱心，亏上品尝了，那你的那个普沙的就比那个肉好吃。慢慢的话，他就取代了。所以为什么昆沙在博家梵歌中也说了行动瑜伽，他说你不要硬逼着别人去做奉献服务，你要转换，你慢慢的用昆沙直觉更高的品位，不是有我们的素食说叫品位高吗？你用昆沙高品质来慢慢转换它啊，这个是比较高明的方式。所以我相信吃肉也好，罪恶行为也好，你可以通过昆沙直觉慢慢的给他转换，他都是可以转换的，相信我，清月马大吉。
这就是一个 Krishna 直觉，就是把我们的这直觉灵性化的一个过程。每个人他因为他的 karma 不一样，
对，我们以前不是也吃肉吗？对不对？我们怎么被转换呢？那我达扬尼泰帕布一次一次的做好吃的普沙等，他根本没有告诉我你要吃素，真的他没有跟我说。他就是做好吃的普沙丹给我，我觉得太好吃了，我就不吃肉啦，我自然的呀，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想让他转换，你就对他好，你就做好吃的普沙丹给他吃，啊，他觉得特别好，他就转换了，对不对？
对，妈大吉这么说，我就想起咕噜讲课的时候，就问奉献者，你的家人是不是那个跟你一起吃素啊？他说没有。咕噜就说那是你的问题，你没有做很好的普萨的给家人吃，
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普萨的魅力，就是对不对？他们如果感受到了，他们一定会转换。
是的，所以说刚才马大吉这分享呢，我觉得可能房间里的奉献者我们都应该都有这样一个就是觉悟，我们在无论是传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奉献者还是非奉献者啊，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包容的这样一个心态。当然可能这个做起来也不容易，开始我们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就有分别心，可能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包容心，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们也是在这个成长的路上慢慢的，当我们的这个奉爱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容忍和包容这些情况。
对，我以前也容忍不了，我根本不理他们，哎呀跟我离远点，这是的吃的什么呀，我根本不跟他们交往。慢慢发现如果这样的话我没法传教，我都离他们远啊，我们体性不同，我先得接近他们，跟他们沟通啊，
所以我得宽容他们首先，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交流了。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那个Group Rate Madaji，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位奉献者的这个成长之路，从出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都需要这样一个成长，
对，
是吧？
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好。
对，然后当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知觉提升了，我们得到了净化，然后我们的爱心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我们就可以了。
对，你得先吃很多菩萨，你得把菩萨的吃好了，把你都净化好了，然后呢你就有能量给别人了，现在是这样。
是，就像曼德基刚才说的，并不是说这些年长奉献者们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堕落了，而是他们有了更多的包容之心和这种怜悯之心。
对对对，
然后能够平等的看待这个身边的众生和非分。
上一次不是说过这个时节，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平等的看待婆罗门、母牛、狗和吃狗者，吃狗者最低，但是还能平等的看待他们，是吧？慢慢来。马大基，我看时间也差不多，我想给大家讲讲我在圣地的这个。
太好了，
经验。
接下来我也想切入这个话题了，
因为
我
上次没时间讲，然后呢，我还挺想讲讲这段经历，因为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哎呀，这个太重要了吧，太重要了。这个也是，
我们也特别期待，
这个也是激励我这三年休整的原因，就是我发生了一个巨变的原因，也会在这里。我呢，
好，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特别喜欢那个经历，我也自己非常喜欢。我第一次去圣地玛雅普的时候，就是我上节课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是我的灵性导，我见我的灵性导师的时候和我灵性导师过世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见到以后，我就很极乐呀，因为每一天，现在大家去玛雅普就是每一年的这个三月份、二三月份，是不是大家都有每天早上唱诵的这个在庙里，是不是都有这个程序哈？这个程序就来源于我的灵性，以前是没有的，就是从我的灵性导师离世的那一年，他去的时候，就是我也去的时候，大约有两周的时间，我们都在他的那个就是居住的那个房间里唱诵，每天晚上都唱诵。然后有 Maharaj 啊和好多奉献者，就从那儿开始的。然后每年的这个时候 GBC 开会，领导人都去，然后大家就会轮流的在庙里开始唱诵，就是从那个时候延续下来。所以呢，我当时参加这个唱诵，我就觉得从咕噜们唱诵的这个原点啊，哈莫尼琴啊，几个咕噜围坐的这个圈里啊，我就觉得那是个泉眼，是个 Chaitanya 爱的泉眼。哇，我觉得这个词也非常好，把它写下来，我可以叫这个名字啊，且他念爱的泉眼，我就觉得那个就像一个，我就看到一个像泉眼的一个东西，就从里面不断的涌出来且天念的爱，然后随着灵性导师的唱诵，灵性世界的爱就是从这个口里面不断的涌向且天念的这个，从且天的这个庙啊这个口里面不断的涌出很多的爱给这个世界，我觉得我就被净化了。有的时候我说一些东西有可能很夸张，我不知道有的奉献能不能理解，或者可能觉得我比较夸张，也许我太过于夸张了，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敢说。我说句实话，我就从那一刻，我就被融化了。你知道什么叫极乐吗？就是你就被融化了，啊，就融化了，啊，就是昆山知觉遍布你的全身每个角落。啊，身体里啊，每个细胞里，从脚趾头到眼睫毛，你就好像就已经被浸满了。所以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每天都融在昆山知觉中，我的意识就停留在那个时光里了，没有办法改变，就是印象太深了，就是我会一直都在那个状态里，然后呢？我第二次去圣地的时候是十二年啊，十二年之后啊，
哎呀，你可以想象，十二年之后，啊，我看看是几年，对，正好是2015年我去的圣地，一个甲子过去了，一个轮回过去了12年，我为什么没有去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成绩，我在传教的这个使命上，我就觉得没有做得那么好，我就没有脸去见咕噜和 Krishna 啊，然后我觉得就没有去。那到2015年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我就做到了啊，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好像进步一点点了，进步一点点。我在修习Krishna之戒中，包括我在传教的过程中，找到了那么一点点感觉，包括我刚才说的平等的看待众生，然后从给他们开始Krishna知觉的时候，开始感受到他们的温暖的力量，所以我慢慢的去体会我在做传教时候的感觉，我会觉得有点心得，好像稍微对一点点，这个路子好像稍微走对了哈，没有以前会是高高在上，就会有点歧视别人的感觉，我在不断的调整，并没有一个服务的心态啊，然后所以做的不够好，然后呢，慢慢我觉得我自己放的平等很多，能够理解他们，我会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时候，我开始找到一些方向，然后我觉得哎，是不是我可以去了？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有一点点的资格可以去见咕噜和 Krishna 了，要不然我真的是两手空空，我只是没法去啊，不好意思去啊。然后呢，2015年我就去了，发生了好多的事儿。我在从机场走的时候，到了云南转机的时候，我穿衣服穿少了，我就开始感冒了。然后到了圣地以后，每天大家都去听讲课啊，开始唱诵的时候，我可好，我呢就在那个寝室里面发烧，我就在那儿躺着。哎呀，我说我怎么病了呀？我说我来圣地就是来唱诵的呀，怎么都病在这儿了？还有一个，我找住所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逍遥时光，就什么呢？我当时为了找住的地方啊，定的地方都满了，就是在庙里面附近啊，庙外啊，就是庙旁边庙里的那个住处都满了，我找不到住的地方。然后我就跟 Krishna 祈祷，我说 Krishna 呀，你帮我找到一个适合我住的地方吧，我目前现在没有住的地方呀。然后你们知道吗，前三年怎么给我找的？我想想我又想哭，我又要哭了。以后我就叫我哭的奉献者，爱哭的奉献者。我你知道昆山怎么安排的吗？我都觉得特别的神奇。大家去没去过彩天的出生地？就是彩天的出生地，就彩天出生的那个地方有个庙，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高迪亚传系的，对吧？
对，
大家知道吗？就是彩天的家，彩天就是他的妈妈住的地方，那个爸爸妈妈住的地方，那他出生的地方，还有小脚印儿。然后他那个地方离我们的庙还是有点距离，对吧？还挺远的，我走啊得走个10分20分，我觉得哈。然后我告诉你，我就被安排住在彩天的家里了。我被安排住在一个不是我们奉献者的庙，是高迪亚传系的庙里面了。然后那个地方我一打听，我说怎么住那儿了，这不是高点传系，不是我们奉献者的。后来一打听是彩天念的家，他的家呀。你想我没找到房子，我一提到彩天念，彩天念就把我安排到他的家里面去了。家里面没有，也有庙，他那个地方下面是个庙，每天早上就唱诵高点的奉献者，还有下面还有普沙的。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妈，我当时就我听到以后就嚎啕大哭。我说切丹尼尔害人死了，你就他看到我没有地方住，就把我安排到他家里住了，我在那就哭了。
所以我从开始去的时候就觉得就开始链接了，我就能感觉到 Guru Krishna 开始给我仁慈了，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以后住在那儿每天，然后我也感冒了嘛，然后我就想我得赶快好起来。然后他那儿的浴室都是那个热水，我就每天用热两桶热水泡，一泡就泡两桶，直到泡出汗，把我的这个感冒稍微调好一点啊。然后呢接下来又有一个事儿发生了，你就老苦行嘛，你就是我在每一个圣地，我去了三个圣地，玛雅普啊，还有文达文，还有瑞士凯诗，这三个圣地里都做了一个特别大的苦行，要命的都，然后呢又得了巨大的仁慈。好，下面听我讲讲什么巨大的苦行和仁慈啊。然后这就是苦行啊，我就那个什么了，我仁慈就是我有住的地方，住在浅田的家里，苦行是我又感冒了，天天感冒。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我好了差不多，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咕噜的隐居日那天，因为那个时间段都是咕噜的隐居日呢，每年咕噜去嘛，我在2003年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去的嘛，那咕噜就走了，都在那个时候隐居日，然后我们就参加了隐居日。隐居日呢我特别想做服务，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那个普沙的那个餐厅里啊，就请大家吃饭，就所有的咕噜带的门徒呢做服务，就请来的奉献者跟灵隐导师吃饭，然后呢我就派饭，我带大家派饭，然后呢我这个右手啊就不知道派了多少次，可能扰了以后再派，因为桶嘛很大，我扰了以后再派，可能这个手运动太多了，然后回去就脱臼了，就脱了，就脱下来了，手是不能动的了。然后我想每天我还得洗澡穿衣服都弄不了了，我说我又感冒又脱臼，哎呀怎么办呢，我就感觉到很痛苦。然后还好有个奉献者，那个 Gita Pabu Gita Gamya Pabu妈大姐，他呢刚好在，他第二天就要走了，我说你赶快把我脱臼这给我按回去。然后有一个奉献者还给我扎针灸，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脱臼啊给调好了。但是你知道吗，就等于一个月我得脱这个手，在印度也不能随便动啊，因为他这个容易再脱呀。然后我就吊这个手，我就在印度旅行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是第二个苦行了吧，又感冒又脱手。第三个是什么呢，哎呦我去，我本来想去印度我一定要大吃一顿，到处都是婆沙的，太好了我要大吃，结果可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 Krishna 想让我做这个苦行吧，我一闻到咖喱就要吐，我平时在中国也没想吐呀，怎么去了以后就要吐呢，我快疯了，那什么都是咖喱啊，那我吃啥呀。然后我最后就没办法，我只能吃水煮菜，就是我到当地买菜用那个锅煮菜煮面来吃。然后呢到最后怎么样，我就变得辟谷了，我不吃东西了，我在印度旅行了一个月我愣是没吃东西，我从开始不能吃那个咖喱，然后到时候我吃点青菜，到后面我就不吃了。所以我在玛雅普的时候，后面跟后面在文达文的时候我都是戒食的，我就吃水果，我一天要吃四批水果，早上的时候喝一个果汁，听完课出来再喝一个，中午再喝个椰汁，晚上再喝个果汁，我一天就喝四种果汁。我在印度旅行一个月啊，然后在飞机下来，然后又坐车，我就这样子一个月的时间啊，我哪想到啊，我觉得 Krishna 在净化我吧， Krishna 在净化我，做了三个苦行在这个玛雅普，还没完呢，还有一个苦行，每天早上我们都去唱诵嘛，10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我不是又感冒吗，又脱臼吗，又不能吃饭吗，然后呢我整个人坐在庙里啊，我还得听唱诵，然后我都唱不动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劲儿，我在那晃晃的，我们没有劲儿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坐在那唱诵，我就感觉我没有劲儿，一点劲儿没有了，我说那我别唱了，我就听着吧，我就这样听着吧。突然 大家注意哦，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候到了，这也是我毕生体会到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分享给大家。我当时坐在那个 Chaitanya 的那个厅，武圣体那个厅很大，大家都去过哈。然后呢，很多奉献者在唱诵，到处都围绕着我。然后这个时候，我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感冒啊、虚脱了，然后再加上没有吃饭，再加上手臂掉了，我坐在那儿，突然一瞬间，我感觉我喘不上气来了。突然之间我就没气了，那一瞬间特别像溺水，我就感觉我就溺到水下了，因为我常常冥想嘛，我就看到我自己溺到水下面去了。然后我呢就挣扎，因为我没有呼吸了，我的就第一个反应就是打120啊，我就觉得我的手在往上求救，我沉下水了，然后我就说快打120，我没有气了。这个时候我就不断的向下沉，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恐惧，非常的恐慌。然后奉献者的声音我听不见了，因为我到了另外一个空间，跟死亡比较近的空间里了。然后奉献者的唱诵我也有点听不清了，我就不断的向下沉，我很害怕。这个时候我很恐惧又焦虑，突然有一个声音就对我说，你很恐慌吗？你害怕死亡吗？你比较恐惧害怕死亡吗？然后突然这个声音就警醒了我，我怔住了，我说我沉浸了一下，我对自己说不要害怕，如果今天真的是死亡的到来，我也很高兴，因为在今天，因为今天我所有的服务都做了，我今天在庙里，在彩天殿的庙里，我在无声体的面前有这么多的奉献者萦绕着我，如果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死了，我觉得我一定回归神圣，这是我最吉祥的时候，难道这个时间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我很高兴。在这个时候我就没有恐惧了，我对那个声音说，和我自己说，我说好，如果今天是我离开身体的时间，我就接受。于是我很平静的坐在海底，就是我沉到水下面嘛，就是非常就像一个水沉到下面，奉献者的唱诵我有时候隐隐约约的听到，但是声音很小，我就觉得在那个好像一个玻璃的罐子里，水里面，虽然他们在我旁边，但我觉得已经不在旁边了。然后我就停在下面，然后我就静静的坐在那边打坐。然后坐着坐着，我突然感觉到有点熟悉的感觉，因为我平时每天都打坐，有时候打坐到深处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就像坐在这个水底海底一样，我就静静的在坐。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时候好像我每天打坐的时候吗，不就这么静静的坐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就会闭息，就会屏住呼吸，叫胎息，就不呼吸了。所以呢，我当时坐在那儿没有呼吸，然后静静的坐在那儿，我会觉得很熟悉，我觉得每天我都这样做，然后我就觉得安定了，我就静静的坐在那儿，一直在打坐，听着外面隐隐约约的声音，然后我就静静坐在海底水里面打坐，迎接我的死亡。我觉得那种感觉很有仪式感，很壮观，很平静。然后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我觉得我坐了半个小时，突然我浮出水面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体往上升往上升，然后浮出水面那一刻啊，喘了一口气，一点都不骗你，我是生理上浮出水面我才喘了第一口气，半个小时哦，我没有气，我没有喘气。如果说我那一天焦虑紧张了挣扎了，我可能马上就过去了，
但是我没有紧张，我没有焦虑，我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我才喘上第一口气，然后我才听到复印者的唱诵声，我才回来。然后从那以后，我会有不一样的觉察。我觉得我经历了一次死亡，或者离死亡很近的时候，我感觉，死亡，克什说它是死亡。所以，如果我们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能够平静的接受死亡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才完成，也更完成你的克什知觉。那个死亡的空间好像是一个另外一个空间啊，他们就好像一个隔门，是你从另一个世界要转换到另一个世界中间的那个休息地带那种感觉。那里没有时间，它是一个空寂的状态，就是没有可怕，也不疼，也不痛苦，也不痛苦，只要你能够很安静的迎接他，迎接克什那的安排。那从那一刻呢，我开始有不一样的直觉了。我开始觉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会活下去，不知道哪天死亡离我们很远。其实你不知道下一秒你会不会死去，你真刻的知道下一秒你会不会死去，我就不知道啊。所以你应该该做什么事就做好它，不要留有遗憾，不管是奉献服务还是做什么事情，即使去做。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对时间的认知有改变，就是我就活今天一天，第二天我都不知道，我就活今天当下，我今天该做的事儿，该说的话啊，我就做，我就做到，就完成今天我的服务就好了。然后，对，给我很多的一个感触，对时间来说，对生死，对这一场经历，给我后面的人生，包括现在，有了特别大的触动。然后呢，有要问吗？然后我，这是第四个苦行，哎呀妈，这个苦行太大了。我觉得我差点没过去，我差点没通过考试啊。我自己感觉好悬啊，这考试好大呀。我说你说我去个圣地，这一开始去圣地还没出俩礼拜就搞了三个苦行，哇，这三个苦行够我受的，够受的。然后我通过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会有巨大的仁慈，你也会感受巨大的仁慈。那本身这个死亡的经历也是我的苦行，也是我的仁慈。我觉得克什那在死亡拥抱了我，让我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让我的知觉有不一样的格局的打开。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既是苦行，也是一个仁慈啊。然后我还有一些觉察，就是在玛雅普也是获得吧，仁慈。就是我发现在玛雅普大家以前都说，你如果你的愿望会很快实现，对吧？啊，然后好的也快实现，不好的也很快实现。我发现在玛雅普我就感受到了，假如我有一个愿望，我想见一个灵性导师或者干嘛，我的愿望会迅速实现，很快，比平时快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玛雅普的这么一个快速得到仁慈的地方。所以在玛雅普，你们的愿望祈祷会被很快的满足和实现，这是真的。那如果你们的不好的行为、业力、罪恶的行为也会实现，你们有不好的想法也会得到验证。我就有，我不便告诉你们了，但是我得到了教训。所以我想说，在那个地方你想东西要非常小心你的念头，因为你想到什么马上就会出现，所以呢比别的地方快很多啊。所以你的愿望，好的愿望会实现，不好的愿望也会马上到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在玛雅普的一个经历。 我付出了我的苦行，我也得到了我的启示和仁慈。然后我们就去了文达文。文达文呢，我去的时候坐飞机，我还晕飞机，所以我在飞机上一直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坐车，本来呢那个帕布安排我跟我一起同行，他安排那个车是走高速，很快就到文达文，德里文达文。结果呢，那个车又走错了路，他走到了不是高速上，是走到了市井中。哎呀，那样时间就会加长，要4个小时才到，所以就意味着我坐车也吐。他没有走高速我就吐啊，那坐车来来一停我就吐，所以我在车上吐了4个小时，加上飞机的2个小时，我一共吐了6个小时。所以呢，我到后面本达文，我到本达文之前，我吐到了，我吐到什么程度？我吐到我的苦胆都出来了，我一吐都是苦的，我没有吐的了，已经吐到我不行了都，我已经虚脱了，我都快不省人事了。然后呢，我边吐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每吐一次，我就看到了我自己的痛苦，就是我以前受的苦啊，那些业力形成的痛苦啊，我就看到了他们。然后每一次吐，我就感觉我把他们吐出去，吐出去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在我到稳大文之前，我的身体是全干净的，啥也没有，因为然后呢也没吃饭呀，加上又吐啊，我身体特干净。完全被净化了，然后呢痛苦也没有了，因为我都把痛苦在路上都吐出去了，想清楚了。所以到稳大湾之前，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没有痛苦的生命，也没有身体里也没有吃的生命，也没有垃圾的生命。然后呢我们进到了稳大湾的时候，还没有进之前，我突然就看到了稳大湾上空有一个像，就像那种保护罩一样，就像那种雷达保护，你们看到了吗？就是假如说孙悟空给那个就是哈努曼给那个西塔画了一个圈儿一样，它有一个网子，一个像能量网一样，那么一个大大的网子，像那种保护圈儿一样，我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网，然后我就想，哎呀，这个肯定是稳大文的网，因为它这个能量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嘛。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受保护的。然后我看到了以后就说，我心里想，哎呀，稳大文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因为那个司机就是稳大文的，然后他才说稳大文到了。然后呢，我想我的判断没错。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我是被那个网绿了一下。我滤过那个网以后，我就发现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不能说任何物质的东西，就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进不了稳达稳，物质的思想物质的身体都进不了稳达稳，只有灵性纯粹的状态才能进去，不然库舍就给你滤一遍。然后呢库舍说，超灵啊，就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你不能说物质的东西，你只能唱诵 Hare Krishna。 然后我发现我就说不了话了，我的嘴就说不了话了，我的脑子也空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就被告知只能唱诵 Hare Krishna。 我说好吧，我也想不起了，我就唱 Hare Krishna。 我告诉我旁边的奉献者，我说现在我们唱诵 Hare Krishna， 然后我们俩就唱 Hare Krishna。 然后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手机突然有一个人打过来一个微信，发出叮咚的声音，我都很烦很讨厌，因为我觉得他那里面有物质的，我听不了，一个杂音都听不了。我说你把手机关掉，现在只能唱诵 Hare Krishna。 然后我们就唱着 Hare Krishna 就进到了稳达稳，就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宿舍里面。然后呢在这期间呢，我就觉得我的苦行不就做了吗？吐了6个小时就是我的苦行。然后呢我得到的仁慈就是克什纳给了我很多的爱的启示，让我唱诵哈尔克什纳，洗掉我的物质的，清洁我的物质的愿望和物质的身体。然后呢我就突然这些天啊就回想起来很多关于爱的
事情，因为 Vrindavan 是爱嘛，纯粹的爱。然后呢，就是那些天有好多曾经我的父母啊，或者曾经我谈的朋友啊，从小到大就会出现在我眼前，就是曾经我付出了爱的那些人，然后呢一个一个的浮现在我眼前。因为我以前呢就会有恨他们的愿望，就是有点憎恨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对我，或者为什么大家不能走到最后啊，不合适啊。然后昆士兰好像都在化解这些爱，就是尤其是关于爱，就是我觉得文大人是关于爱的这样的世界啊，就是你心里面所有的爱都会被昆士兰所融净化。然后我就会看到很多爱我的人啊，我突然觉悟到一点，我就昆士兰告诉我的一个觉知，就是曾经给你帮助的人，在你曾经的路上他们给了你爱和帮助，你都要感恩呢。如果没有他们帮你走过那条河，你怎么过来呢？你现在走到现在都是因为这些在你路上爱你的人们给你的帮助呀。你不要憎恨他们呀，你不要对他们有嗔怒呀。哦，突然之间我就放下了所有在爱的世界里，包括我的父母啊，我曾经爱过不成的人们啊，我就放下了，我就会对他们回向感恩，叫佛教回向感恩。我说特别的双手合十，感恩曾经给我爱的那些人们，感谢你们帮我走了一段一段的路，我才走到现在。以前我对你们的憎恨，我说对不起，我现在用感恩来替换。然后这些以前的这些关于爱和恨的这些就从我的意识里面身体里面净化掉了，清理掉了，到现在也没有啊，都是被净化了的。我觉得稳达文是一个关于纯粹爱的教育。然后我从稳达文去了一个地方叫瑞士凯诗，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地方，瑞士凯诗。
知道的。
这个地方呢是恒河岸边源头，是喜马拉雅山脚和恒河的源头。这个地方是一个瑜伽师的地方，呵呵，这个地方是一个，当然我们有一个庙在那里啊，我们也有昆士兰自己的庙，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上古以来都是瑜伽师们在那儿打坐的地方。哎呀，这个地方太奇妙了。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是一个通天堂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会有好多奇怪的云彩，我老看云彩，所以呢这个地方天上老出现各种云彩，我就感觉是不同的菩萨、不同的神仙、不同的瑜伽师在那个山上穿来穿去在这里过。然后我就每天看着云彩，我会观云，我喜欢观云啊，我就看着各地的那个半身人菩萨们在上面走来走去的，特别有意思。突然有一天啊，我从我们的白庙，因为白庙呢它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庙，我住在庙里。突然有一天我回到庙里，我看这是我在微信上我的头像，我上面的头，哎不是这个头像，我换了啊，然后就是我在我微信上面的头像是我在白庙的那个庙里拍的。我进到庙的上空的时候，出现了一朵云，这朵云彩就是一朵莲花云，哎呀跟莲花一模一样长的，我让你们看你们觉得会好神奇啊。然后呢这朵云下面正好是我们昆士兰智觉庙的那个叫白庙的那个莲花台，也就是说这个云上面是朵白云，下面就是一个莲花台，它俩是莲花云跟莲花台对上的。然后这个庙呢里面供的就是主 Rama， 然后好神奇，好神奇。然后呢我在那个这一个地方的圣地呢做的苦行，就是我们在稳达文吃勾瓦丹山那个甜品，结果那个甜品过期了。哦，我跟几个奉献者，他们是吐，我是拉肚子，我们就拉肚了。本来我就戒食，结果我还拉肚，然后呢我连吃个花生豆啊都拉出去，所以呢我就干脆一点儿东西我都不能吃了，你都知道吗？我连喝口水我都拉，你知道吗？我都简直我就已经被
我从物质上来说，我被折磨的已经不行了，我就已经差一口气了，我就基本上已经快不行了。然后从灵性角度，我就觉得我是被净化了，我就觉得我完全的被净化，因为那个喜马拉雅山恒河的源头，恒河是一个非常纯净的河，非常非常纯粹啊。然后呢，我又做了另一个苦行，就得下到恒河里，因为我觉得恒河进去里面要去源头沐浴一下，又很冷啊。别人说你去了恒河里面，就好像你的灵魂都被那个水凉的打走了一样，所以我都冒着死的危险下去的。然后在这之前呢，我就在前面绕了6天，最后一天我才下去，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下去，太冷了。然后呢，我在恒河冥想的时候，我还在恒河岸边唱诵海尔克夏冥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了，又是一样的考验，对我说，如果现在让你走，你能走吗？因为有了玛雅铺的经历，死亡经历，我就会非常淡然。我想了一下我妈妈，然后我说可以，然后我就觉得我都快离开了，我就感觉我这一次圣地之旅简直就是生死之旅啊，每一次都会问到可以死吗，可以超越生死吗？然后我直到我能淡然的说可以，我才被放过，你知道吗？我才能够才通过这个考试。但是不是说可以就不做，我说可以的时候，就我如果死我就可以，我就能接受，要淡然的接受。然后呢，我就觉得在这个圣地，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个圣地瑞士凯诗，我的苦行就是要接受另一次灵魂拷问，生死拷问，还有下恒河呀，还有拉肚啊，这些都是我的苦行。那我得到的进化就是，我能看懂天上的云，我能看懂天上的半神人在跟我说话。所以我有一个照片拍了以后，拍了一朵云之后，我还有一个照片，我在恒河岸边拍了以后，我后面的云是什么你们猜？我天空上面的云是什么？是一个中国的狮子跟一个中国的龙，特别有意思啊。所以然后我可以给你们看，完全就是跟一只龙一个狮子一样的。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在那里得到的仁慈，就是我跟上天的半神人啊，包括 Krishna 呀，有了更多的交流。然后他们给了我力量，我说我回去要传教了，你们满天的半神人都要给我力量啊，我要回去了。然后他们就给我五个掌，你知道吗？就是五个手指在天空中，五个大手指。我给你们看，开始有两个加油的手指，两个手指，后来变成五个。然后我让他们看的时候，印度人就激动了，印度人说你看那是五个手指。所以我就知道，因为我跟他们能交流，我就知道，我说你们给我助力是吧，你们给我一掌之力，击掌。然后我就跟他们击掌，我说我要回去传教了，你们必须给我力量。所以你知道，我现在一打坐冥想的时候，我都能想象我在这个恒河岸边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这个样子，我就觉得那里给我不断的力量给到我。所以我当时感觉我都能看到我的细胞，我就觉得身体特别干净，连水也很少喝，因为老拉肚，然后也没吃东西，喝一点点果汁，然后我觉得身体异常的干净，辟谷了一个月，然后呢细胞都很干净清净，然后我就觉得身体，我能看到我的细胞很干净，然后身体很轻，我就觉得我一抬腿好像就能上去，但是我怕我下不来，算了，别上去了，我就别上去了，我还得回来传教呢，我还有使命呢。所以我感觉我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后面的人生不是我的，我已经活到2015年那个时候，我已经活到了，我觉得后面的日子是我要履行使命的日子，就是我的生命已经在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没有了，我该属于我的日子，留下的日子应该是我把克夏这些分享的日子所以我就离开了圣地，然后然后我怀着对三个圣地给我的仁慈，克夏给我的仁慈，我就开始了我新一轮的传教活动，到现在了。
大家都听的是不是都入神了？是不是都被吸引了？ 反正我是被吸引了。嗯，但是我们，但是我们有奉献者那个对，就是在圣地的这段经历和您对孤乳之间的这个，交友时光呢，有一个问题啊，想跟您就是交流一下。
好的。
就是想问问您，在孤乳Deva 离开躯体之后，您上次不是说失去了，仿佛失去了这种连接吗？
对。
后来就是怎么连接上的呢？就是你是有没有重新托庇一位灵性导师，在世的灵性导师，还是说只是通过执行孤入的这个训示，一直在这种自我的成长呢？
我觉得是塔玛科舍戈斯瓦米的神兄弟都是我的导师，我都非常愿意听他们的讲课啊、意见，包括阿叔啊、克什巴拉代帕布，包括基达斯瓦米。包括很多尼西亚马哈拉吉都是我的这个训示的孤乳，我孤乳赛的时候我也听他们的讲课和指导，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们给你的教诲也是要努力修习科学知觉并且传播科学知觉，对不对？所以的话，
对，
你天天孤乳也不能跟你在一起，有的时候他会给你训练，但是你自己要走的路你自己要走，就说你自己要修的苦行，你自己要去行走，让父母教你。例如你长大了，小燕子被踢出了窝，父母不是狠心，是有些时候你要学习飞翔，你就自己要练习。我觉得塔玛科舍戈斯瓦米离开帕普帕德的时候也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成长阶段，他很依赖帕普帕德，但是我们的使徒传系就是这样啊，你传承了以后你得去做，你不能在那儿在襁褓中像一个孩子一样就是什么不做无所作为，你是不可以的，是吧？你家里的事业，你家里的兴旺得需要一代一代的努力呀，所以你得长大，你得去担当，你得去能去做事儿。依赖是好事儿，依赖灵性导师是好事儿，但是你不能连走路吃饭什么都要依赖，你就没有自理能力也不行，你得自己也得去做事儿，对不对？我的意思是，
对，
你肯定是依赖，
不经历风雨，
对，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呢？
对呀、啊，就像你父母生了你，他在你未成年的时候要照顾你，对不对？可是你成年的时候你得照顾他们，你不能什么都依赖他们，对不对？你得自己要做出你的努力，要不然你就不是你能成长吗？你老依赖也不行，所以既依赖也要自我成长，因为科舍知觉是服务嘛，你得做出你的服务呀、啊，你不能说我的服务就是依赖科舍呢。哎呀，对，你幼年的时候可以，但是你成年了以后，你不做出服务，科舍的知觉毕竟是服务，科舍奉献服务，像二猪呢得为科舍打仗呀，对吗？他得上场去打仗去，对不对啊？昆士啊可以为你驾马车，昆士啊可以为你做好多事儿，但是你二猪呢必须得去打仗，就是这样。虽然一切都是昆士啊的安排，但是二猪呢就得上场打仗，射每一支箭，对吗？所以我们就得练射箭，练骑马，练那些能力，得去做为昆士啊而战，是吧？就是这样。
对，
所以我这些
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我就干就完了，我就是去努力去做，所以既依赖灵性导师，也要自己去做事，努力去成长，然后呢，能够因为灵性导师如果他们去世了怎么办呀？那新一代的传承，新一代的传教责任，你不就得大家担当吗？对吗？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从。所以从这个麦德基上一次到今天的这个分享，我给我最大的这个感受啊，就是麦德基从19岁开始，我觉得这个内心的这种责任感和这种担当意识就非常的强，虽然可能当初年纪还小，但是就敢于承担一些职责，然后真正的去做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是您骨子里的，然后这种责任感特别特别重要，我对于我们每一位奉献者，我觉得都是一个激励，是吧？我想可能大家听了今天，尤其今天的这个分享，更能深入的了解Guru Priti Mataji 他的这个 责任感和对Tamala Krishna Goswami的这个灵性导师关于传承和我们主宰他们家马哈帕布的这个使命，给我们的这个职责，我们一定要勇于去担当，是吧？所以刚才在圣地的这段经历，我也想跟每位奉献者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年长奉献者他的这个修习的经历都是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然后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Krishna 的仁慈，孤儿的仁慈会给我们不同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仁慈，没有这些考验我们没有办法觉悟，没有办法从中把这些知识变成真正的我们的这个武器，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故事会的初衷呢，也是请不同的优秀的奉献者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并不是一个课堂，而是一个让大家自由交流，表达自己的这个觉悟，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修行路途上各有各的不同的侧面，然后不同的成长经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所以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我想我们是觉悟自我的科学，每个人的路不一样，就如同一个宝石，它的打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光彩，而且可能刚开始打磨的时候可能只是一方面两方面放出光彩，可能其他的面还没有光彩，但是最终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回归到守神的身边，我们最终都会是一颗一颗的闪亮的宝石。所以说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Guru Priti Mataji 再次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做这个续集的给了我们更多的惊喜和这个甜美的甘露。
谢谢。
所以
我也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都是 Krishna 的安排，超灵的安排，让你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见面，也得到你们很多的仁慈，然后呢也跟你们互动，然后给我力量，也给我力量让我去做后面的更多的服务。谢谢。然后
好的，那
对，然后你们大家如果需要我可以加我入你们当地的群，如果愿意给一些建议，或者可以加入我的微信，然后我们做一个群，如果可以分享一些你们在传教过程中的遇到的经验啊体会，或者需要帮助的地方，我都愿意帮助大家去传播 Krishna 知觉，然后和
好的
一些都愿意分享啊，大家都可以来。
肯定以后我们会讨教马达基，然后也想得到马达基的仁慈，然后得到更多的指导吧。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谢谢，
可能我们今天，
谢谢，
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结束到这里，谢谢大家。
希望期待我们能有见面的机会。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好，那个安然马达基。
我要一个。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也感谢 YY 前面奉献者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晚安，下周再见。Yes, yes.